野猪，城市里的霸王，闯入道路，强占房屋，破坏农田，我承受了太多偏见。入侵城市并非我的意愿，谁不留恋自己的家园？让我们彼此尊重，冰释前嫌，和平共处的日子就在眼前。在人类的语言中，猪窝是最让人瞧不起的地方。著名的法语词典《小罗贝尔》对猪窝的解释是：猪窝，阴性名词，是哺乳动物，尤其是猪的住所，充满泥浆，转翼，烂泥。从你们人类的角度来看，我们野猪的窝就是一个脏兮兮、臭烘烘的黑坑。事实上，我们喜欢居住在安静的小树林里。根据不同的季节、气候和环境，我们会寻找多个藏身之地，博物学家称之为躲藏处。我们会挑选布满松针的地面，或者蓬松湿润的地面，用圆锥形的嘴挖出一个深约30厘米的坑，这就是我们的窝，长约1米，形状非常贴合我们强壮的身体，它甚至能容纳好几个成员，母猪还有幼崽。如果偶遇野猪窝，比较聪明的做法是绕道走，别去打扰它们休息。如果你闻到非常呛人、浓郁和强烈的气味，你就要知道，这是野猪提前给你的警告。人们其实不大了解我们野猪，我们是会趁你们在森林里散步时朝你们冲过来的凶猛野兽，还是像漫画书里画的那样，是一种温顺可爱的动物？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野猪是一种猪，但是我们和家养的猪不同。我们的身体不是粉红色的，而是黑色的，皮肤上覆盖着又密又硬的毛，还有向外突出的獠牙。我们肩高60厘米至1米有余，雄性野猪的体重可达160公斤，雌性体重可达100公斤。我们耳朵多毛且非常灵敏，长长的嘴向外凸。我们的牙齿就更厉害了，当我们的嘴一张一合时，上下牙齿会相互摩擦，变得非常锋利。我们的拉丁文名字叫 Singularis Procris， 也就是独居的猪的意思。但事实上恰恰相反，除非是年老的雄性野猪，森林里的野猪其实过着群居生活。一个野猪群大概有几个到几十个，甚至是上百个成员构成，其中占领导地位的是雌性野猪。野猪群的基本核心成员是一只或者多只雌性野猪，这些雌性野猪分别有自己的幼崽。野猪幼崽出生后，身上的颜色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从出生到6个月，幼猪身上有土黄色条纹，随着年龄增长，身上的条纹会逐渐褪去。从2个月到1岁，幼猪身上的毛色变成红色。1岁以后，便进入成年期，野猪身上的颜色就变成了黑色。作为群居动物，我们通过各自特有的气味和声音进行交流。在人类听来可能会有点吵，我们会很多种叫声，比如低声哼哼，或者高声尖叫。如果你听到我们牙齿碰撞的咔嗒咔嗒声，那要小心了，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身陷险境或走投无路，准备发起攻击了。科学家们称我们为野猪，然后从脚开始描述我们。有蹄哺乳动物，靠脚趾行走。 根据动物学家的分类，野猪是非反刍的偶蹄动物，隶属猪科。最早的有蹄动物生活在大约5000万年前的北美洲，在第三纪早期出现了我们的祖先，他们诞生后又灭绝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表亲碗齿兽如今已经灭绝了，特别受古生物爱好者的欢迎。碗齿兽比人类高，高达2.2米，体长可达4米。在随后的数百万年中，猪科动物不断发展进化，它们适应了中心式的气候变化，足迹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在我们爱迁徙的祖先中，斯氏猪很可能就是如今爪哇野猪的祖先。斯氏猪生活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地区如今生活着我们的一个亲戚，它的外形非常特别，它就是婆罗洲须猪。婆罗洲须猪生活在婆罗洲，因其脸颊和鼻梁上浓密的胡须而得名。婆罗洲须猪是岛上最受欢迎的动物，同时还是个园丁。它们吃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子，然后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寻找食物，顺便就把种子散播到了很多地方。再来说说我们，欧亚野猪。我们从70万年前就开始居住在旧大陆的草原上和森林里。我们的祖先也许遇到过从矮树丛里回来的尼安德特人，以及后来出现的智人，然后被他们猎杀。自古以来，我们就一直被人类猎杀。不过，我们的祖先也很可能受到过古人的赞美。在距今1.5万年前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里，史前艺术家们精心绘画了两只我们的祖先。从那时起，人类和野猪就没有分开过，且前者欠后者很大的恩情。没错，我们野猪是你们人类的恩人。对你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最佳的食物来源家猪就是从我们野猪进化来的。自地中海农耕文明开始以来，你们就一直饲养和食用家猪。今天在全球的养猪场里，一共饲养着大约10亿只家猪，也就是说每7个人可拥有一只猪。猪肉是世界上消耗量最大的肉类，这主要归功于喜欢猪肉的中国人。从内蒙古到广州，人们吃所有4条腿的东西除了桌子，所有能飞的东西除了飞机，所有能游的东西除了轮船。显然人们也吃所有的猪，从头到脚都吃，除了蹄上的硬壳。家猪繁殖能力强，对食物也不讲究，可以吃人们的残羹剩饭。我们野猪基本一样，唯一不同的是野外没有剩饭。我们和人类一样都是杂食性的，我们吃果子、种子、根、蘑菇、蜗牛、昆虫或者小蛇。当然我们也不会放过来源更加稳定的佳肴，例如从鸟窝掉到地上的小鸟、田鼠、略有些腐烂的兔子尸体，甚至迷路的小羊羔。我们猪类的标志性能力就是什么东西都吃。如果一只家猪离开农场到外面冒险，它也完全能适应野外的生活和食物。此外，家猪和野猪还能杂交繁殖出带有家猪特征的野猪和带有野猪特征的家猪，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从遗传学上来判定，野猪有36条染色体，而家猪则有38条染色体。不过现实中偶有例外，在地中海，科西嘉野猪有38条染色体，亚洲的一些野猪也有相同的情况。 不同染色体条数的家猪和野猪杂交后，会产生有36条、37条或38条染色体的后代。不管有几条染色体，这些后代都完全具备繁殖能力。这种杂交情况通常发生在那些习惯在室外放养家猪的地方，或者家养母猪在野外生活，并与野生公猪交配，生了众多后代的时候。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大约有600万只家猪重新野化。不管是纯种野猪还是混血野猪，它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亚洲、欧洲，甚至北非。可惜的是，有些人认为我们是不洁的生物，既然他们不吃我们，那我们也就不计较了。不过，他们还是会像其他人一样猎捕我们。猎捕野猪是你们人类非常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在土耳其，人们不吃猪肉，但是我们的表兄高加索野猪依旧逃不过被猎杀的命运。高加索野猪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猪，体重可达300千克，獠牙长达25厘米。在土耳其，猎杀高加索野猪甚至成为一项旅游项目。组织一场为期4天的捕猎活动，就能获得1500欧的进项。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